啊，在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主就寻找到我们。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不是我们在找到神，那是神在找到我们。所以这个救恩是非常明确的，主的救恩，当你领受了这个救恩啊，你相信这个救恩，主的救恩就永远的都不会离开你。我们感谢主，我们最近讲了很多的比喻啊，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比喻，是三个仆人的比喻。马太福音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差不多快讲完了。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老问我，你为什么总讲这段比喻呢？其实耶稣的门徒也曾问过耶稣，你为什么总用比喻对我们说话呢？耶稣说对众人讲话我为什么要比喻呢？耶稣回答了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眼睛闭着。耶稣用了这些比喻来告诉我们说，当在我们这个比喻中，我们看到天国的实践，天国在地上的实践。那我们今天讲三个仆人的比喻，那么也是才干的比喻。上帝给我们多少才干，那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才干究竟是要怎么用怎么用。那这三个比喻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说，在圣经中耶稣讲了有三个人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这段经文非常的奇妙，讲了三个仆人的比喻。这三个仆人，一个耶稣主人给了他5000两银子，一个给了2000两银子，一个给了1000两银子啊，看到这个主人给他们的不同，看他们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的。这个银子明确的告诉我们，就是你的智慧，你的智慧，你的才干，你的能力。那这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以及我们找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我再重来，我说了我们要一起来读，你们看得见吗？没有打前面的，从15节开始的，从15节开始的。好，我们从15节，我们缺了一句啊，我把前面那句读了。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一起来，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来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把挖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过了许久，那个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银子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两的也进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的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了他1000来给那有1万的，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去。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到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把二十九节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到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来祷告。主耶稣，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当你向门徒们来讲授着天国的奥秘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降服在圣灵的大能面前，来领受主耶稣你的教导。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常常的不能打开，我们的脑子，我们想的是人的智慧，我们不明白你的教导。主啊，今天求你启示的灵来到我们心中，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教导。主，我们知道天国的奥秘，主，我们要努力的来得到这个天国的奥秘。赞美耶稣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这段经文是其实在世界上很熟悉，虽然有很多基督徒不懂这段经文，可是经济学家都懂啊，经济学家都懂。有一个经济的术语叫马太效应啊，讲的就是这段经文，马太效应。所以马太效应的观点告诉我们什么？说你这个，如果你上帝给你的智慧，如果你不用的话，这个少的啊会越来越少，多的会越来越多。在经济学上告诉你们就是这样一个观念：赚钱多的，因为他雪球打得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啊，越滚越大啊。我们看到这个比尔盖茨就钱越来越多啊，我们兜里的钱就越来越少，是不是？我们对很多的问题我们不理解啊，为什么上帝他可以住那么大的房子啊？上帝为什么他有那么好的工作？上帝为什么他做公司做得那么成功，我们却做什么都不成功啊？就像那个一千两银子的那个人，每天就是抱怨啊，每天就抱怨。我们说上帝是非常的公平的，在我们这段经文看到说，这个圣经中这段经文出现了四个人物，第一个是主人啊，还有三个仆人。这三个仆人，一个拿了五千两银子，这个主人给他啊，这个主人往外国去。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这个主人就是上帝啊，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他复活了，他要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要走一段时间。第二次在降临之前，他给了这三个仆人，给了不同的这个恩赐，给了不同的才干，给了不同的能力。这个银子表示你的恩赐、能力和才干，智慧是从上帝来的，这些都是你可以得到的，上帝给你的，给你的。那么这三个人拿到了不同的我请问你是五千两的，还是两千两，还是一千两的？你觉得我是博士应该是五千两的，硕士呢大概差不多就两千两的。我像我很多打工的餐馆里送外卖的，我们就可能就一千两的，不是这样的。属灵的态度不是这样看的啊，不是这样看的。这个钱讲的其实不是钱，是上帝给你的能力、才干和智慧。 Amen， 哈利路亚。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钱，不是看到这个。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是哪一类的仆人呢？我们是五千两的仆人，还是两千两的仆人，还是一千两的仆人呢？这个完全在于你对神的信靠，对神的信靠，对神的忠心，对神的托付的忠心。这个不在于你你怎么样的是有智慧，在于你的忠心，在于你的忠心。我们刚才上帝给我们每人不同的智慧，不同的智慧。在这个比喻中，这三个仆人，神是按照他们的才干和能力给他们的金钱。其实一千两、两千两和五千两，在上帝眼中看是什么样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一样的。有的人智慧好，去读不同的专业；有的人稍微这个差一点，就读另外一个专业。你比如说，我太太就比我聪明，她就读了化学；我就比较笨，我就读了文学。对不起啊，不是说文学人都笨啊，我是文学里比较笨的。所以太太常常说我们上海人的啊，当时考试啊。我跟你讲啊，我太太怎么不在？每次讲都在啊，她去英文 program。你们如果你们的孩子的英文 program， 希望你们去一下啊，你们看看你们孩子的聚会。今天我们英文 program 是我们第一次主日崇拜，很多家长过去了，所以如果你在，你也最好过去看一看啊，就知道老师要教导什么东西啊。我这个教导没关，你们可以上网看 VCD 啊，看录像的没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说，我太太当年就说，我们上海人啊，
啊，我们那时候的数理化才是好学生，考不上数理化的才去学什么文学啊、政治啊、历史啊、商业啊，其实考不了数理化的学商业的现在是最好的了，你看到没有啊？所以现在中国最需要的都是这样的人才。所以上你看用不同的人，他说我们上海人的，我们最第一志愿就复旦大学的，北京大学让不去我们都不去的，因为我是北大的嘛，所以他就啊，那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学校不太好的，我还是觉得我们北大最好的，你们哈利路亚，哪个学校都说自己的好，哪个孩子不说自己的母亲好啊，一样的，所以我们感谢主，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啊，但是他却把他的家业给了我们，这些恩赐这个家业就是指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世界的生活，那上帝给我们多少的能力，我们的能力有强弱之分，我们的恩赐有大小之分，但是主对我们的信任是一样的，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刚才说这个信任是一样的，他给你五千两，给你一千两，给你就像你让你去学数学、学物理、学化学、学文学一样的，上帝在不同的地方来用你，不同的地方用你，我感谢主，所以我学文学的，所以我读圣经我就读的就很喜欢读，我就觉得写的比我写的好，过去我就在我做作家的时候，我读圣经我觉得这圣经写的我不懂啊，不懂我就觉得是圣经不好，是我的能力强啊，后来信了主了，越来越读越谦卑，越读越谦卑，越读越发现自己写的东西不如圣经好，我们自己写的东西你看几次啊，你看一遍就够了，圣经你看一百遍你都看不明白，很多地方你到有一天有老的传道人说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还能读着新的亮光了，读了一生的圣经我们发现还是不明白，保罗说我们就像对镜子观看一样，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知道神的天是永远，就永远不改变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他爱你就爱到底他爱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应许，我们记住这个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好好的去读圣经，所以刚才说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荣耀他的名，你在工作中要荣耀他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很多人在工作中啊，我们一上班就开始抱怨，我这个觉得你要抱怨老板的人呢，你最好站在老板的角度想一想，你如果是老板你一定不喜欢他这样抱怨，你喜欢他忠心你喜欢他忠心是不是，所以你要为你的老板祝福，你说感谢主，你要祝福我的老板，我这个公司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当你也越来越好嘛，你要祝福你自己你不要老骂这个老板，骂把公司骂垮了，你也没工作了，我告诉你所以我们在主内的服事，我们也一定在主内的服事，不管我们做什么，你是摆椅子你是放投影片你是录像你是做音响你还是讲道敬拜赞美你不管你做什么，都是主给你的银子一千两、五千两、三千两两千两，都是要为主所用的，你的恩赐一千两的不要嫌五千两多，因为神就按照你的能力给你的对不对五千两的也不要瞧不起一千两的，说你看我是五千两你才一千两这些观念在神的家中都是不需要的。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国王有一天清晨出去散步，他来到他的花园中，他发现的花园所有的植物都死了，他好奇怪，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小小草在开着花，没有死，开得挺灿烂的，他就问这小草怎么搞的，我说你们昨天一夜之间怎么出了什么事情啊，那小草说那个松树抱怨说自己不能结果自己不能结果，这个橡树抱怨呢自己没有松树长得高大，松树抱怨自己没有葡萄树结的果子多，葡萄树抱怨自己需要拐杖才能生活，所以抱怨来抱怨去，最后那天他们都死了都死了。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我们生活的事情，我们要把我们赤手我们自己那一份就好，是不是，我们就赤手我们自己份，上帝给你是松树你就活出松树的挺拔，上帝给你是葡萄你就活出葡萄的结果子甜美来上帝给你的橡树，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做那个地板不都是 oak 的吗对不对，都是橡树嘛，你就可以服侍人嘛，对不对，上帝给你是小草你就活出你小草的灿烂和快乐，
中国大陆有一首诗歌我当时很喜欢的，就小草之歌。
对，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哇，那松树他应该抱怨说你看我就没有松树高，我也不结，我也没有葡萄结果，他更该抱怨。可是小草不抱怨的啊、他说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哇，遍及天涯海角，天涯何处无芳草？哪里没有草啊？你看我们今天，如果你这个你我来到美国，我就发现美国好漂亮，它这个漂亮很多就在草地上。你买的房子，你看你的草地，你精心的去护养、浇水呀、施肥呀，然后去每天下班了就咕咕咕去捡呐，对不对？啊，捡的还都带出格来，哇，漂亮的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给你带来漂亮，带来美丽。小草牺牲了自己给你带来美丽，而且多好的一个生命啊！我来到美国发现奇怪，中国大陆不种草啊，我们有一块地我们都种庄稼的啊，我们种玉米啊，这个美国这个地都浪费了，都种草，这是我刚来美国的感觉啊，我觉得好浪费。嗯、啊，后来我明白，啊，这是美化环境啊，如果没有草，这个天上这个风一刮了，就跟北京一样。嗯，我想北京还是多种草比较好，嗯，多种草。所以感谢主，所以你看，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我们领受多少，我们就活出这个丰盛就可以了。我们中间有领5000两银子的弟兄姐妹，就千万不要骄傲自大，也不要洋洋得意，好像主是器重你，瞧不起2000两和1000两的。我们领受1000两银子的弟兄姊妹，也不要灰心丧气，或者在背后妒忌，哇，说你是5000两，什么你都去干好了，反正你5000两，我才1000两啊。这个家里边那个孩子多了，也是有5000两，有2000两，有1000两的。做父母的特别明白这一点，我跟你讲啊。但是父母对他们的爱怎么样？是一样的，父母对他们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刚才说，我们第一点，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领受的，首先我们要接纳我们自己的才干和能力，上帝给我们多少，我们就活出多少啊，就活出多少。我们不要嫉妒别人，你像你嫉妒比尔盖茨，你该生气，你没有办法。我那时候在芝加哥读神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姐妹，一个小女孩子，我给她传福音，啊，她不信主，啊，不信主，她说上帝不公平。我说为什么？她说你看我在马路上开车，我看他们美国人开什么车呀？这个女孩子开个 BMW。我说他们开都不如你，他比我好的太多，我生气呀、啊。哎呦，我说你开 BMW， 你还生气？他说你是不是美国人开那个都什么车，我都叫不上名来。他说了一大串名字，有英国车，有德国车，都比他的好啊。他那个又是三字头的，人家都是八字头的、五字头的、七字头的、六字头的，搞不明白。他先生是卖车的，在大陆，所以他特懂车，哇，气得要死，天天不快乐。哎呀，我说你这个，那你这个，你看我那个车还是不祷告不走的车呢，这个也没什么牌子，我也挺快乐，我也挺快乐，对不对？我那车一要加油，一要打火的时候，一个抓抓，这个一打吧嗒嗒吧嗒嗒吧嗒嗒，然后一踩油门呼才响，所以我很会开破车的。嗯，上帝给你的，你就很喜乐。我就说，你说这全世界有多少人才能够开轿车？我开这叫轿车 ，Toyota， 开玩笑的，在中国叫皇冠。嗯，有多少人能戴皇冠啊？开玩笑，你世界有多少人能开我这车？不多嘛。你如果那个样，你永远没有快乐嘛？你怎么能有快乐呢？你永远活不出上帝给你的才干，所以你要接受上帝给你的，上帝给你的。第二点，我们看到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忠于神的托付。我们刚才这段经文，上帝这个主人给了5000两银，他就走了。接着5000两银子呢，转身就拿出去投资去了，就把这5000两银子就赚了5000两，哇，大宝，哇，你看这个不得了。那2000两银子呢，也立刻就拿着钱就投资了，他没有等待。上帝给钱给了他，智慧给了他，他立刻就用出来了，就用出来了。然后他就为上帝所用，他随即就拿来，那个随即就拿来，就表示很快的速度，他就拿来，他就开始去赚钱了，去赚钱了。我们要想到说，一个殷勤的仆人呢，是上帝最喜悦的。上帝喜欢殷勤，喜欢忠心，喜欢你愿意为主去做事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章11节说，殷勤不可以懒惰，
殷勤不可以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的服侍主啊，常常的服侍主。我常常看到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那愿意服侍的人呢，他的生命成长就快啊，就快。那个不愿意服侍把自己才干埋起来的时候，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你的才干还没有被发现出来，是不是？你想想是不是如此呢？我们今天我们在工作中啊，我要把我们的财产发，不能说这个老板呐，这个老板是赚钱，他赚得多，我才拿一点，我就反正我就用我的差不多就10%的精力就好了，你以后那90%你就废了，那就废了。你有一天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发现那9%还没有用，还没有用。你在教会里也是如此，你在教会里你有很多的能力，很多的恩赐，可是上帝呼召你，你不愿去做啊，不愿去做。你说哎呀，有人做就好了，我来了我就做个礼拜，有人做礼拜就来到教会就做一直做到退休，做到建筑面还在做礼拜，什么恩赐都没有发现出来。其实上帝给了很多的恩赐。可现在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服侍主是为了上帝，荣耀上帝的名，也为了活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荣耀，神在我们身上的给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是几千两银子的，我们要有责任感，不管我们有5000两、2000两还1000两，我们都要对上帝的责任感，对主人的托付，我们忠心的去做。所以耶稣说呀，您他对那5000两说，你是忠心的，第二个呢，良善的啊，你是又忠心的又什么又良善。他对那1000两怎么说，你是又懒惰的又不听话的仆人。一个是忠心的良善的，一个是懒惰的，这多么的不同。所以我们该像那5000两和2000两一样有责任感。你看5000两跟2000两有区别，5000两跟2000两差很多，可那2000两的呢，出于同样的做了5000两，就是他把自己的全部的能力、智慧、精力都花出去了。5000两的也是他说他得了10000两啊。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里边，我们要好好的挖掘我们的潜力。我们人是有潜力的，人是有潜力的。我昨天我去探访一个姐妹，高弟兄家里边刘那个这个孙姐妹，我就跟她讲，我说你看我信主，我是89年信主啊，然后我来到美国就病了4年，我在医院里边，当我病到最后的时候，我什么信心都没有了，我觉得我还有什么恩赐啊，我有什么能力啊，我能干什么？不要说服侍主啊，我连喘气都困难。我在干什么？那时候我的自信心已经完全没有。可是就有一个姐妹，就天天的鼓励我，天天的鼓励我。今天她的弟弟在我们中间，这个艾伦的姐姐，这个海伦那个时候是她是马来西亚，是我们团契的主席，他们夫妻是我们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团契的主席。他们两个就看，每次到医院看我的时候说：“伯利啊，你好好的祷告，神医治你，神会用你，大大的用你啊。”我说：“能用我这能干什么呀？”你说我能干什么？我什么都不行啊，什么都不行，英文很烂，学习一般，身体不咋地啊。这东北话上来了哈，身高接近2等残废，在中国的女孩子眼中，我们这不到1.75米的，我这1.75米，现在已经变成1.73米多一点了，越来越小，所以身高属于2等残废啊，体型不太好看，属于那种无加修美容的那种体型，长得黑不拉几的啊，这个录像的时候我一看我的脸都是黑的，我说怎么我没有光呢哈，这个是长得太黑了啊。是不是自己都想一想，我勉强我也就算1000两银子啊，弄多一点也算1500两银子，到不了2000两。我知道我的能力，我到不了2000两银子，可是我在短短的我95年从医院里出来，我受洗我就进入神学院，95年到现在整整10年，这10年我愿意把我的能力、恩赐、身体完全交给主的时候，神使用了我，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这10几年带了差不多将近10000个中国人信耶稣，这10000个人90%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这十年来，我讲到差不多800篇的讲道，我还建造了3个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10年，一个人像我这样没有能力的人，神就是这样。你，我想你是5000两啊，你的英文一定比我好，对不对？你的智商一定比我高。我们在来到美国，不论读什么这个数理化的，读什么 IT 的，读什么这个生物化学的，这个都比我们读文学的智商高，是不是？可你愿不愿为主所用呢？你愿不愿为主所用呢？你今天带着多人信耶稣， 你在教会里参与了多少服事，你为多少人祷告过，你的家庭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不能够解决，你还得需要等你信主十年来需要别人来辅导你，别人来辅导你十年了需要打电话别人来帮助你。我记得有一次香港有个牧师王立民来到我们教会来讲道啊，他那个讲道很扎心的。他有一天一个人打电话都信主二十年了，说牧师你也不探访我。他说我探访你，你得癌症了。而且我这个牧师不会这样讲话的，他的牧师在香港敢这样讲话，说你得癌症我就探访你，没得癌症你赶紧探访别人去，信主二十年了我还探访你，你知道多少人不信耶稣啊，在黑暗中你不去探访啊。这个牧师他很会讲话的啊。我说在我们教会我就不敢讲啊，我说他会说我走离开你教会，他走走就走走就走。真的你看你怎么来为主所用，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恩赐，很多的潜力我们没有发挥出来。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我们的大脑使用的多少啊，不到1%，是不是教授？不到1%，爱因斯坦才用了1.1%，好像是不1.5%。你想你的大脑才用多少啊？我想我的大脑也就0.1%啊，你用不多少的。你越不用，老年痴呆症。有一天到老年时候，你不用大脑，你不去思考，不去读书，你不去服侍，你就是老年痴呆症，然后你就是傻子，什么都不记得了。大脑要用才聪明，身体要用才健康。什么叫锻炼身体？我发现中国农民最会锻炼身体，对不对？那家割地的时候，我看那美国怎么锻炼也不如这个锻炼的好，你知道吗？对不对？你看中国农民多健康啊，他没什么疾病的，那就锻炼身体啊。现在我哪儿都疼，所以干了点活腰也疼。这个昨天听了一天圣经，听了我这会腰酸腿疼的。腰酸腿前两天我干了点活，家里弄的院子家累成这个样子。后来同工们都说，哎，牧师你缺乏锻炼啊。我说是啊，缺乏锻炼啊。我们将来我们教会，我们6月份我们要准备篮球比赛啊，3个区域你们自己组织自己的篮球队比赛，打个比赛。然后我们又还有排球比赛啊，排球我们现在有排球教练，北京体院毕业排球教练在我们中间哈，所以要这个高姐妹的啊，高姨爷他是排球教练，在亨德组，所以亨德现在很厉害了啊。所以将来要锻炼，我们这个年龄要锻炼身体，真的好好锻炼身体。我就很痛啊，哪儿都痛啊，哪儿都痛。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要发现我们的潜力，我们都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是你没有发现，你没有发现上帝就不喜悦，因为你浪费了上帝的创造，你浪费了上帝的恩典，让上帝给你恩赐，你浪费了，不应该浪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乡村的民办教师啊，民办教师你们知道吧？大陆是民办教师啊，乡村教师吧。他每一天下课要走10几里路回家，他会路过一个坟地，那中国那个坟地叫坟营地。他那个小羊肠小道在那转来转去，就转出去，他必须要走抄近路，他每天从那儿走。结果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晚上，都快已经快半夜了，结果不谁挖了一个新的坑，要埋人的坑，挖得很深，他也没看见，扑通就掉下去了。第二天爬呀爬呀爬呀，他怎么爬都爬不上去啊，怎么也爬也爬不上去。后来他也爬了1个多小时，累得也不行了，他就放弃了。他想天亮我叫人，有路过人我一喊就救我好了，他就坐在那儿就坐着就睡着了。又有一个人扑通就掉下去了，这人掉下去爬呀爬呀爬也爬不上去，他就睁开眼睛看一个人在这爬着，他想到跟他一样的遭遇掉下来了，他就说你不用爬，是爬不上去的。那人听以为见到鬼了，吓得噌就上去了。你看这人有没有潜力啊？有潜力啊，这个人有潜力。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中国闹地震，那时候闹地震，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哇，身体弱得很，天天就是都需要别人帮助，打饭也别人给他打，然后大家地震跑得快，为了跑得快，都睡到下铺，我们都睡上铺，我们的身体比较灵巧的，就那天突然有人喊地震了，他噌就窜出去了，后来我们拿那个绳一量，我们教会的跳远冠军都没得跳得远。所以我们人是有潜力的，我们人有潜力的，我们都没有发现我们的潜力。什么能够发现我们的潜力呢？你来到教会，来忠心来服侍主，就发现神在你身的恩赐。Amen， 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有潜力的，还没有发挥出来，有潜力，有潜力的。
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要喜乐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服侍主有几个步骤是不能够缺少的，不能够缺少的。第一点，我们是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当你拿了五千两，你拿了两千两，你拿了一千两，你要知道这是上帝的什么恩典，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回报给上帝，我们回报上帝，我们要做好的管家，我们做我们生命的管家，来管好我们的生命。很多人浪费生命啊，浪费生命。我这个小的时候，我就常常就有一句话对我体会很大的，鼓励很大，就是巴尔柯察金那里边那个保尔讲的那句话是吧？哦，那个又不能浪费生命。有一天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怎么样？不要为你浪费的时间所懊悔。所以那时候拼命读书啊，黑天白天读书，读到半夜的时候十一点，我爸就火了，到我房间，他睡觉我也不影响他，他一定从前院到我后院，给我灯给我关上。不行，开书了，那就睡觉啊！明早上起床啊，就这个样子啊。他走了，我再打开。他一看第二次来，他就把我那个保险就给我拉下来啊。然后他锁都一锁，你别想再看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不想浪费时间，不想浪费时间。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年轻人呢，现在弟兄姊妹，时间都在网上。看看你的孩子，看看你的孩子啊！我们浪费多少时间？我们总说我们祷告会没有时间去，我们太忙了。请问你祷告会的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在网上一天有多少时间啊？你一个礼拜在网上多少时间？你为什么不来祷告会，来祷告神，来圣灵来引导你，发现你的恩赐？周末的这个 fellowship 我们聚会，我们说哎呀我们没有时间呢、啊、我们忙啊，我们在家里上网，我们看什么这个那个，跳舞啊，篮球啊，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是浪费生命，浪费生命。那个电视我跟你讲最好不要看，除了看新闻以外啊，电视啊是被动的接受，你有没有脑子都能看，你有没有你想思不思考都能看，你看书就不行。你试试你看书，你如果读书你不用脑子你就过去了，什么都没看见。你看，所以为什么要看书啊？我还喜欢中国的，我们家书很多，你到我们家看到我们家差不多几千册书啊，我的办公室也是很多的书啊。说现在多落后，还看书，搬家搬得多累啊。你上电脑多好，一上电脑里边什么乱七八糟来占你时间。你看哇，这个很感兴趣，看看那个，看了半天没看到正经东西。书你看写的哇，系统神学，你拿回就是系统神学，你看。所以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家里有点书，家里不要摆那么多工艺品，挺贵的，还怕打啊，怕碎，多买点书。你看看我们做基督徒的，你买多少书，就看到你在主里边下多大功夫啊。我不是个很有钱的人，我在神院毕业的时候，在念书的四年，我真的是那是每一天生活明天的日用的饮食我都要祷告的，我都要祷告的。可是我从神院毕业，我突然发现我家多了两千卷书。我买书的时候，老师讲的必修的课，我一定那书我一定要买回来。当时我看完了，我讲以后我还要看。等一天当我老了，我就都把它都捐给我们的神学的图书馆，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我们可以看。然后同学们修完了课以后，他们就卖书，因为那个买的很贵，因为那是必修课的书。结果他结束了可以是50%啊，或者30%啊，他就卖掉。我就买的他们卖的书，他们30%就卖。1/3的钱就卖了，很好的教科书，所以买了很多的书。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用我们的大脑，忠心的降服在主的面前。第二点，我们每日要经常的读经、祈祷，有自己的灵修生活。你说主啊，你创造我，你给我这样一个生命，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要问一问主，你的生命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在生病的时候，我就问主啊，你让我生这个病，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让我死，我才32岁嘛。我还不太甘心，我也不太甘心。那你让我死，我什么都没干成，我信了你了，一个福音都没有传，一个人都没有因为我信主，我信你有什么意义呢？主，你会不让我死的，你会让我活很多很多年的。我就天天有信息宣告，信息宣告，我就活到今天啊，还要继续活下去，哈利路亚。你看那个医院里边有一人唉声叹息进医院，本来病还没我重的，还没化疗的，好好的说哎呀我要死了，没多久就死了，没多久就死了。你要发 答应上帝给你的恩赐，你就要信心。所以你要这种生命的喜靠什么？靠你的灵修生活。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里边很多的重担的，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罪啊，很多的软弱。我们常常会觉得有时候我们一受洗一浸水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很高兴啊，有的时候哎呀牧师啊，我是点水里，我能不能再浸一次？什么意思啊？要洗得再干净一点。我说点水浸水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重要的不是那个仪式，是你的心里的相信啊，是你心里的相信。所以你每一次领饼和杯的时候，就是你把你的重担交给主的时候，把你的软弱交给主的时候，向主认罪的时候，而不需要再洗一次，不需要再洗一次。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灵修的生活就像每一次你们洗淋浴一样，你每天要洗淋浴，可灵修的生活就像在属灵的里边洗淋浴一样，每一天让神的话语给你心里给你洁净一下，每一天认清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神让你在做什么做什么，我们要清楚啊。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呢，他的灵修是必要的，每一天要读主的话语。如果你每一天不读主的话语，你都试一了多过主的话语，你一定的方你的思想就被世界拽过去，你就软弱，你就软弱。你今天你看世界的东西，你看了多灰心啊，你越看越灰心，你看主的话你越看越有信心，是不是？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有灵修生活啊。如果你没有灵修生活呢，教会给你提供灵修生活。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祷告会啊，那就是你灵修的时候，一个礼拜其实你就来那一个半小时，你怎么都能够把那个时间把它这个留出来，那一个半小时大家一起来读经赞美诗，然后讲牧师有一些信息来鼓励弟兄姊妹，然后我们也有祷告，把自己的软弱交给主。礼拜五的 fellowship 机会你去一次，你会发现哇，你感受到基督的爱，神的家庭的爱，你会感觉到。要么在家里夫妻你老看着还老吵架，上个礼拜我去了一个小组，两个夫妻有问题，给他们辅导辅导，我发现这个辅导的时候，这个如果你老去灵修祷告，你就不一定需要牧师辅导，你读圣经就告诉你你夫妻该怎么相处，该怎么相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祷告。我们的读经，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电脑里边，我们的 computer 里边，我们每个礼拜的 email 给你们，然后我们也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那我们的同工们网站每一次都给你们更新，你们去看那个，你把它喷着出来，然后你按照那个去读。我们昨天参加了张牧师的这个读经的摩西五经的这个教导，我们听了非常非常的，我们觉得得着啊，非常得着。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主的话语中下功夫，下功夫。第三点，我们要发掘我们的属灵的恩赐和才干。一个甘愿被神使用的人，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完全的为神所用，他没有留下一点说主这个东西是我的。我们有的人觉得我们自己有能力，但是我不高兴我就不干啊，我对牧师有意见我就不干啊，我就不干。你对牧师有意见你不干，有一天你见主面，你不是对我交代，你要对主交代啊。你对我有意见你可以跟我交通，你可以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对你这里有意见，那没有关系，你可以跟我提啊，没有问题。我也是人，我也不是神，我跟你一样，我也会软弱所以你一定，可是你服侍的不是我，你不是丰收教会的长职同工，你服侍的是谁啊？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爱你的上帝。有一天不是我们来审判你，我们没有权利，是上帝审判你。你不需要向我交账，你要向上帝交账。阿门。我们要向主交账。所以有一天你有时你跟哪个同工有意见呢，或者你跟牧师有意见，然后你不干了的话，那有一天你向主交账你可吃亏了。我告诉你，你一定是主啊，我所做的我是来服侍主的，服侍主的。我们要一生要为主所用，把我们的恩赐完全的为主所用，为主所用。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当我们这样的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的恩赐就显现出来。我们有的人会唱诗歌，他就参加诗班呐，参加诗班呐啊。我们有人会识谱，就教不识谱的人嘛，对不对啊？我们有身体有力量，我们就可以摆椅子嘛，对不对？我们有的人长得身高，我们就可以上去就挂什么其他的东西嘛。我们有的人英文好，我们就可以帮人家翻译嘛。来了外国的朋友，我们就可以给他们翻译嘛。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一定要用恩赐，你要记住，越用越多，越用多，越用越多。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北方的家长都会给孩子们讲一句话，说力气是用不完的。我那时候不明白，我一干活就累，我说什么用不完，我都累了但第二天呢，你会怎么样？重新得力，还是有力量。可是在你20岁到30岁时间，这个力量跟你40岁到50岁时间就不同了。那力量 叫青年，可你青年的时候你不用这个力量，有到四十岁五岁你已经没那个力量，你还没有用过，你看到没有？在你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你要为主使用智慧的时候，你已经装备好了，你要用的时候，你不用，你要到六十岁，你就没有机会用了，你这个智慧就过去了，浪费了，就像那一千两就埋在地里边，什么都没有得着，什么都没有得着。所以主啊，是教导我们，真的是教导我们，我们要真的是要把自己的恩赐发现出来啊！弟兄姊妹也要鼓励其他的弟兄姊妹，你把你恩赐发现出来，鼓励他，看他做的虽然做的不尽善尽美，但是慢慢就会尽善尽美，鼓励他去做去做去做。我们教会我们就有一句话叫什么，人人服侍的教会，来到教会只要你有恩赐你愿意，我们就给你提供平台，给你提供机会去操练，你会发现你的恩赐这方面不行啊，你再换一个方面，你总会找到你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有一个台湾的姐妹啊，唱歌唱得特别好，我在神学院听我的老师，台湾的老师讲了一个例子，唱歌唱得很好，这个参加了什么一个著名的诗班啊，这个诗班就唱歌唱得非常好，结果他就想唱得更好，他就找了一个声乐教授来辅导他，那个教授一听他唱歌说，你这不对，你们的教会唱着歌都不用方法的，我们是用情感的啊，不用方法，我教你方法，就教他方法，就越教他越不会唱，越教越不会唱，那个老师就说，你不行了，你不能唱歌，你没有恩赐的啊，你以后就不要唱，他真就不唱了。你看其实人就是这样，需要鼓励啊，需要鼓励啊，真就不唱了。后来他就嫁给了那个老师，因为那老师比他水平高嘛啊，后来过了好多年，那个老师感谢主死了，这个姐妹又到教会去聚会了，因为这个老师也不让她聚会，也不让她唱歌的，她就也聚会也没有了，唱歌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死了，上帝把她接走了，不一定上帝接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啊。这个姐妹呢，哇，这个就去教会了，又开始参加主日崇拜了。唱歌赞美主，哇，又恢复了原来那个美丽的天性。什么方法呀？不需要，用心灵和诚实就可以。哎没，阿门，路亚。我们弟兄姊妹有的唱歌走调，听得很高兴。你说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聚会，我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唱歌都十几个声部，都不用分的，哇，随便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有的人唱歌就一个调。啊，感谢主，很喜乐，管你听得怎么样，我们唱得很高兴就好了。我们又不是什么专业表演，我们赞美主，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后来这个姐妹就又找了个弟兄，就结婚了。这个有一天，这个弟兄一回家，听到自己太太屋里唱歌，哎呦，他很惊呆呀，他就不进屋，就倚在门口听啊，哇，听得好美，我太太会唱歌，娶了个宝贝也不知道，哇，他就进来就夸奖的时候，哇，你唱得正好，把他太太吓得正朝太太锅也扔地下了，哎，说我不会唱，哎呀，我这个什么方法不对呀，横膈膜也不对呀，什么这个哪儿都不对，气也用的不对呀，哪儿都不对，他说你唱得太好了，哪儿都对，我听哪儿都好，以后天天唱天天唱，你看这个恩赐不就出来了吗？你看那个该死的教授，什么方法呀？我当时学声乐时，那老师也是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后来我更不听的了，我自己唱我自己的，所以我不能成为歌唱家，但我可以成为赞美神的人，阿门，阿门，路亚，我可以在教会诗班唱，我可以现在诗班也不太要我了，我可以敬拜赞美，实在你们都不让我唱，我自己唱，我有回应诗歌，是我唱歌的时间，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第四点，我们要肯付代价。一个忠心的服侍主的人，发现自己恩赐，要肯付代价，为主付出代价。没有牺牲的精神，很难成就大事。不肯付代价的人，不会得到成就，不会。所以我们要付出代价。所以你如果去不读书，你怎么能够知道真理呢？你又不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不要教会你使用你自己，你怎么发现上帝给你的恩赐呢？你今天在公司里边做电脑啊，你发现不了你的恩赐，你发现电脑并不是你的长处，但你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啊，你就在那里做得很苦恼，很苦恼。那我就劝你来到教会，把你的恩赐发挥出来，那里边去忍受一下，去当苦难了。回来喜乐的服侍主，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在主的里面，我们找到，我们明白主的心意，我们肯付代价，在主的里面学习。第五点，我们要忠心耿耿。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忠心耿耿。一个明白神的旨意的人，他是尽心尽力去做的。他不管他能力有多大， 他不管是五千两、两千两还是一千两，他是尽力去做的，他没有保留。主交给我一件事情，我就尽力去做。
我刚开始在教会里学习服侍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行，我都已经进入神学院了，我到教会发现我完全不行不行。有一天牧师终于让我做接待，我在门口，哎呀把我高兴的，我那天穿的这样很像样，站在门口见人都鞠躬，见人都鞠躬。后来牧师告诉我，弟兄姊妹之间不用鞠躬的，咱又不日本人。你看我就发现我这个做招待也做不好。后来我就去诗班去混了两天啊，诗班一唱歌，第二天指挥不要我了，指挥说的我的声音太大，这个都把别人盖过去了，也没有集体精神，所以我也就不行了。后来我就很沮丧，后来我就发现，后来牧师有一天说，哎呀，你能不能讲经见证啊？你都神学生了，可不可以讲啊？我说我哪会讲啊，不会讲。你看我九五年都没有讲过，没有站过讲台，九五年。我不知道像我们的同学很多都是台湾来的，哇，香港来的人，从小爷爷是牧师，爸爸长老，就从小读圣经长大的，我们从小读老三篇长大的，所以我们根本到教会就什么都不懂，完全一个另外的一个观念。所以上帝一次的破碎，我发现我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上帝开始使用我，上帝开始使用我。我记得我第一天讲，上帝我头都大了，不知道讲什么。牧师给了我40分钟时间，我就讲了15分钟，就讲完了。讲完了，大家都瞪眼看我，那好几百人，我也没有办法。我说唱歌吧，咱们唱歌吧，就唱歌吧。所以唱了10分钟歌，牧师说下一个我来讲吧。所以我们上帝就用我们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立刻我们就能够可以的，但是我们愿意忠心的去做。我们就忠心的去做，我们一次一次去做。我们在工作中也是如此，当你有了一份工作，不要小瞧它，这份工作哪管不是你最好的，可是它是次好的，或者是勉强好的，不是五千两的，起码两千两的，哪管一千两的，也不要把它埋在地里边。所以你忠心的去做，你就会得到上帝的喜悦。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啊，我们得老板的喜悦不是溜须拍马，得老板的喜悦是得上帝的喜悦，是得上帝的喜悦。上帝给你一份工作，你说我不是做给老板的啊，我是做给上帝的。上帝给了我这个智慧，给了我能力，给我才华，我就要发现出来，我要发挥出来。我不是给他做的，他赚多少钱跟我没关系啊，我做的是这个，我要赚我自己的那五千两，赚我自己的两千两。所以我们第六点，我们要精益求精的全力以赴的去做，不管做大事小事，不要马马虎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呢不能够成长，就是有一句话叫马马虎虎啊。很多外国人学中国话，他第一句就学马马虎虎，他好像觉得中国人就是马马虎虎。有一天我问一个外国人，他穿个北大的 T 恤在纽约，我在纽约跟有个同学走路，我说你瞧这老外，这个穿个北京大学，真假的也不知道。很多人到中国旅游就买了什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穿嘛。我们俩因为我们俩是北大的嘛，我们的同学，结果那老外真听懂了，走到我们跟前说：“你才是老外，这是纽约。”哎呦，我看你中文讲这么好，哎，我说中文讲的不错嘛，他说马马虎虎了，就走了。哎，我发现他这个马马虎虎了，我们很多人服侍主就马马虎虎，马马虎虎。其实当你服侍主马马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干什么都会马马虎虎。如果你在公司里也马马虎，在家里马马虎虎，你对孩子教育马马虎虎，孩子成长你也马马虎，有一天你付代价，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做主的工作不要马虎。我们这样，我看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管理金钱的弟兄姊妹，管理我们奉献的弟兄姊妹一清二楚啊！我就觉得他们，当然他们是 professional 了，他们都是学会计的，很多都是学会计，一清二楚，一清二楚。你问他们，什么都是一清二楚。我就很感谢主。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在我们教会里，无论负责音响的、录像的，我们来 set up 这些弟兄姊妹，还有那天你是招待的，你是负责圣餐的，你负责什么，都不要马马虎虎。我记得我们教会那一年领圣餐的时候，有个慕道友给我们提意见，那慕道友还不信主的，他说发现你们带圣餐的人不够庄重。我说真的吗？他说我看他们穿牛仔裤就带服侍大家圣餐。哦，我说发现是啊，你看我们这个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不太重视我们的装饰啊，来到集体中，我们的装饰，我们穿的衣服，你要朝见主的面，弟兄姊妹跟你在一起，我觉得你要穿的要尊重上帝，要尊重自己，那这是应该的，不要穿着拖鞋踢了踏拉就来教会了，这个不太合适，我是觉得不太合适，所以不管天怎么热，我讲到我都要穿西装，就在美国， 那在亚洲，我讲到我不穿西装太热了，我也得打个领带，我穿个短袖的白衬衣，我也打个领带。那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做事情不要马马虎啊，要精益求精，达到完美的境界，讨上帝的喜悦。当你老是这样做的话，你发现哇，你越来越精益求精。但有一点啊，你对自己精益求精，你不要要求别人精益求精啊，这是一个。你要求别人的时候，就会人际关系产生紧张。我爸爸告诉我一句话，从小就告诉我，要求自己100%，要求别人10%啊，不能够那么去要求别人。我就这个话我学的不太好，我要求同工要求的挺严的，有的时候同工也因为这个对我有意见啊，是有要求。可是我看到教会三年成长过来，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到了一个很高的 level 啊，所以感谢主，这就是神的恩典。当你要求高的时候，他就成长了。那当然我们对别人要求还不需要太高啊，我们对自己要求高。我们第三点，我们呢，我们来日要向主交账，对吧？来日要向主交账，主必再来，他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和我们算账啊！身为仆人受托以后，我们要向主人交账，没人能逃避这个时刻。我们有一天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把我们做的工作向主来显现。告诉主我们所做过，我们做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还是草木和谐的工程，主一来火一烧就看得见了，就看得见了。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三个仆人当主来的时候跟他算账的时候，那领5000两的仆人又交给了他的主5000两，说主啊，这是5000两，我又赚了5000两啊。那个2000两银子的仆人，他拿了2000两，他又拿了两，说你给了我2000两，我又赚了2000两。他们两个所赚的是多少？是100%啊，100%。他们把他们的能力都用了100%，他们没有任何的保留啊。结果主对他们夸奖啊，主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你在部门中心，你要把我就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里面涉及到神学问题，一会儿我来解释啊，一会儿来解释。所以主夸奖他又忠心又良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忠心呢不容易的啊。当你能力强，不见得有忠心呢。你能力强，不见得有忠心。可是主不是喜悦你能力强，2000两银子、5000两在主的面前一样，他喜悦的是忠心。他说我交托给你，在你看他对2000两人说，我在很小的我只给你2000两，可是你却做了2000两啊，这是上帝的一种喜悦啊，上帝喜悦。所以我无论我们自己有多少，我们都如数的献上，我们就会得到主的称赞。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呐，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的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的里边不是徒然的，你们的劳苦在主的里边不是徒然的，你们要得到属天的奖赏啊，属天的奖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领1000两银子呢，也要面对这个庄严神圣的一个时刻。他的陈述，我们看到他在找毛病，他第一个抱怨上帝啊，抱怨上帝。第二个，他讲自己的理由啊，你看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啊，他把这责任推给了主，因为你是这样的，所以我害怕，啊，我害怕。然后呢，他我就把你的1000两银子埋了起来，你看你原来的1000两银子在这里，这个分明是为自己辩护开脱，推卸责任。从他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是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他也丝毫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还理直气壮的对主人讲话，这个光景实在的可怜，实在的可怜。他自己白占了地土啊，基督徒有一句话叫不做白占地土的人呐、啊。这个人就白占了地土，白拿了那1000两。如果他出去赚，他能不能赚1000两？还可以赚1000两的。他如果赚1000两，在主的面前，他跟赚5000两那个人是一样的，一样的忠心，一样的忠心。所以主一定会夸奖他，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是现在他什么都没有得着，他得到主的审判啊、得到主的审判。所以主那时候说他是懒惰的啊，懒惰的。主开始批评他，警告他，警告他。
他很可怜，
很可怜。我们在这看到，你看主说什么？啊，他的主人说，主人说这个，你这又饿，还有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出去啊！这个主说，你这个懒惰，我给了你智慧，你却一点都不用，你应该把你的智慧用出去，用出去啊，一点都没有用，很可怜。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就是活在这种状态中。我们说的不是世界的马太效应，这是神的教导，对基督徒的警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做盐做光，对不对？我们在公司的时候，我们要做盐做光。我现在我认识了两位很了不起的企业家，在中国都是数一数二的企业家啊，这两个企业家。有一次我在加州讲道，哇，他们住在我的隔壁，然后我们一起吃饭，每天在一起吃饭。然后那天我要讲道之前，大会主席说能不能给这个一个弟兄五分钟的时间来讲他见证。哇，这个弟兄一说他的名字吓我一跳，一说他公司更吓我一跳啊。中国有个公司叫华为，你们知道吗？华为啊，深圳的华为，他是他们的老总，信耶稣的。你看他活出那个样子来，那很谦卑的一个人。他那么大一公司的老总，你哪看到那种大腹便便，哇，左一个小蜜，右一个小甜，这家扯出去，哇，海吃海喝的。你会看到他真的是又谦卑又良善的仆人。他不仅在自己的公司中，他来真的是活出他的智慧，他也在服侍主的时候，他那么忙的时候，他要去聚会，每个礼拜去聚会。还有一个是上海的中芯集团，芯片那个芯，中芯集团的老总啊，张汝兴，十几年前在德州的教会的教主日学的，他一直在教会里忠心的教主日学，教了十几年主日学。他那祷告说要上帝拣一个宗牧师，可上帝没有让他去了大陆去开拓一个大的企业，现在变成中国最大的公司的总裁，最大的公司。据说他今年的订单都超过了台湾的台积电张忠谋的订单，世界最大的芯片集团。他现在每个礼拜还在教主日学，还在教会，不仅做礼拜，现在还在教主日学。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看到说，哎呀，你看到，然后有一次我在台湾记得一个，也是一个老总，是台湾太平洋建设的老总。你知道台湾有个叫搜狗的，搜狗百货的那个总裁。我那次去见他的时候，我敲开他的那个聚会的地方的门，他在聚会地方等我，我发现他在清扫厕所。哎呀，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他有多忙，他有公司有那么多的事情处理，他教会的长老还有那么多事情处理，可是他在清扫厕所。我就相信这个教会没有弟兄姊妹来清扫厕所吗？他也没有抱怨，他说正好有时间看到厕所脏了，我就把它扫一下。忠心的良善的仆人，上帝给你多少呢？不管上帝给你多少，你要把它用出来，用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涉及到一个教义的问题。我这两天在讲到这个耶稣对这个五个懒惰的愚拙的童女讲的话的时候，有弟兄给打电话给我啊，说这里边涉及到神学问题，牧师不知道你怎么看。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像这人那个愚拙的童女得不得救呢？是不是上帝就把他放在了天国的外边了？那么他是已经接受了救恩的，是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呢？那这是涉及到很大的问题。我上个礼拜我讲了，那今天我再明确一点啊。我最近我又读了几本书，也问了几个大学的教授，我的老师，我又跟他探讨了这个问题。那我发现，其实我们所说的那个得救是永远。得救永远的，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应该翻译一次得救，应该是一旦得救永远不失落，永远不失落。有的时候在中文的翻译上啊，这个话语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的误解，带来一些误解。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英文的意思叫做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一旦得救不是说，那我有的时候我信主了，我受洗了啊，我也受洗了，我信了耶稣了，然后我也不去教会了，我也不去荣耀主，我世界该干嘛干嘛，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啊，我该去骗人去骗人，我该去赚钱去赚钱，赚那种钱都是我该请客就请客，该唱卡拉 OK 唱歌，该去声色场所去声色场所。你说这种人是真信吗？在神学上讲，这个不是真信，这叫假信徒，这个不得救的，这个不得救，这叫假信徒。假信徒，像犹大，他跟随了耶稣三年，他最后在哪里啊？他肯定在地狱里边，他是假信徒，他不是相信的，他没有信过，他就从开始就没有信过耶稣，开始就没有信过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加尔文他在这个方面，他有五个重要的观点，他谈到这个救恩的问题，廉价的救恩的问题，这个救恩的，他也谈到自由意志的问题。这是改革宗神学的五大要义。第一个就是人的全然的败坏，上帝的无条件的拣选，仅蒙拣选者得救赎，上帝恩典不可抗拒，圣徒永蒙保守。这最后一点你要注意，圣徒永蒙保守。我上礼拜讲到亚美念的观念，亚美念就对这个我提出另外一个角度，他完全否定这五点。他说有条件的拣选、全面的救赎、可拒绝的恩典和恩典中的失落的可能。他讲了这几点，其实一个是从神的主权出发，一个从人的自由意志出发。那我这观念呢，我不是那种保守的加尔文主义，我是加尔文，我学的是加尔文神学没有错，但我不是保守的加尔文主义。我除了强调神的救恩的无限的以外，我也强调人的努力，人的努力不是善行，是圣灵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不是。所以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的，所以神的恩典是永远存在的，神的恩典永远存在的。上帝的救赎一直出于对每个圣徒的保守。如果你真的一旦信了耶稣，这个救恩永远不会离开你，你会犯罪也不会离开你，你会软弱也不会离开你，只要你愿意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的救恩永远的有效，因为这是神的主权，神的主动，不是我们怎么好我们得到的救恩，不是我们的主动我们的救恩，这是神的拣选和预定给你的救恩啊，没有错的啊，这没有错。所以那些圣经说凡是靠着耶稣进入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要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长远的活着替他们祈求，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然后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这非常重要的几段经文。所以我们信徒应该有一个盼望，从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那天开始，我们就永远的得救，对不对？哈利路亚，我们就得救了。因为这个里边会避免很多的异端，很多的异端都是靠行为得救才成为异端的，靠成为异端的。可是明显的，我们在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里边，或者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三末世的比喻里边，末世的我们看到有一批人，他们号称主啊主啊，他们声称主啊主啊的人，没有到主那里去。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包括那个五个童女，五个预作的童女，她在哪里？昨天王伟成院长，他是加尔文神学的，我特意问了他，他是 Westminster 的 PhD， 他告诉我，这是你一定告圣徒们、告基督们讲清楚。第一个是得救，第二个是得胜，这是不同的，不同的。没有说我们都信主了，我们也真的信了，可是那些被主使用的五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人，有一天他们会跟基督做宝座。他们要进入到天国里面，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以后，我们讲的是天国，天国的形态是得到天国的救恩的，得到天国的。所以你会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犹太人你一说宝座就很清楚，在启示录讲得很清楚，在新天新地里，那些圣徒们跟基督一同坐宝座，十二个支派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宝座来审判，来审判。那么那些软弱的身体怎么办呢？像那五个预作的童女呢，他们会得救没有问题，但他们不能坐宝座，他们要经受地上的苦难。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一批被提的圣徒就是忠心的良善的仆人被提了，跟耶稣一同坐宝座。那些预作的童女这类的，他们就留在地上，他们要经历地上的苦难，地上的那种灾难他一定要经过的。所以肉体会受很多的苦，肉体会受很多的苦。 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庆祝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得救的确据是神给的，我们一旦得救了，我们永远不失去救恩，这是没有错的，这是整个圣经里的观念啊。可是我们也需要我们自己的在主的里边的忠心，如果我们不忠心啊，我们不忠心，我们就不能跟基督一同坐宝座。所以冯秉成老师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了他总结了很多的经文，写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证据，写了一次得救不能永远得救的证据，最后他发现两边经文都有，但是他最后认为他的结论是这样的，他说第一个，救恩是以神为本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括号应该是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啊，这个做一点纠正啊，这是我的观点，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不是我一次受洗就永远得救，那个受洗不见得真相信啊，不见得都是真相信受洗的，是你真正的完全的相信，这个是没有错的。第二点，重生得救的信徒仍然可能犯罪，在罗马书的第七章14-25节，罗马书里的经文讲得最清楚。我们江牧师的布道会，礼拜五布道会，礼拜六有一上午和下午有5个小时的时间讲罗马书里的经文。我盼望弟兄姊妹经文不清楚，一定要去听啊，一定要去听的啊。主日学老师一定更要去的，否则你们教的都教错了啊。一定是到时候好好的听听冯那个江礼振牧师讲的那个经文论，罗马书里的经文。那么第二点说，他会犯罪，信徒，但不会习惯性的连续犯罪，因为已经有圣灵在他们里边来提醒他，圣灵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使他自己罪，所以他可能跌倒了。所以有的我们很面对，我们也很多信徒离婚了，我们教是没有了，美国教是挺多的，会不会得救呢？还会得救，但他要悔改在神的面前，他一定要认罪。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第三点，注意，这第三点很重要了。恩典中不能够放纵情欲，不可以轻看圣经中警告的经文，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经文。十个童女的比喻啊，大宴席里面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呢、啊，包括今天讲的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呢、啊，不要轻看这比喻。有的人觉得就强调前一点，反正我得救了，我信主了，我不用做，我又懒又没有关系，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神会有审判的。但假信徒怎么办呢？前面有个麦子败子的比喻，有一天到天国的时候，神会把它分别出来啊。那个真的麦子要存在仓里，败子要烧啊，在乎把它烧掉的。所以我们刚才说第三点，说恩典不能放纵情欲，不可以轻看圣经的警告的经文。如果一旦销毁对圣灵的感动引导，顺从情欲，不仅会失去平安，也失去喜乐的生活，而且也能够失去神丰富的同在和荣耀，而且也会受到神严厉的管教，直至交给撒旦败坏其肉体啊。这也是加尔文的观念。但我们要清楚啊，所以救恩这个救恩论，加尔文是非常准确的啊。但是亚宾念所提到的有道理，是人的自由意志。我也强调人的自由意志，我所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不是是我在牧会中看到的。我们的自由意志不是说我们败坏的自由意志，是我们已经信了耶稣，被圣灵充满，进入圣灵果实以后的自由意志。这个就是服侍主啊，就像是5000领银子、2000领一样，这样去服侍主。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很多还有的不清楚，你再打电话给我啊，我还可以在电话里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神要刑罚这个1000两银子的人。我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做1000两银子的愚拙的人啊，这个又懒的又懒又饿的仆人，我们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教会是神给我们一个在地上实践我们天国生活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活出上帝的喜乐，活出我们的生命，也活出全然的救恩的确据，直到上帝的救恩永远的美好，永远的存在。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赖在救恩上，把它当作廉价的救恩，把它当作廉价的救恩。保罗说，保罗对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在最终使恩典显多吗？保罗怎么说？断乎不可。哈利路亚，断乎不可。我们不能在最终让恩典显多，恩典是给你的，没有错。 所以当你这样的话，你就把耶稣再一次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要真的是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丰富的恩典，领受这样无限的救恩，因为我们是主的儿女，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啊！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我们来唱首回应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愿每个弟兄姊妹都做一个忠心的、良善的仆人啊！这首诗歌是很奇妙的一首诗歌，叫《主若是》，主若是。我相信这首诗歌就有点让我们做这种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怎么跟主的一个关系啊？这首诗歌很奇妙，这个作者叫赵军颖，有多少人知道赵军颖？举手。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知道的不多。赵军颖是中国大陆好像是湖北人，湖北汉川县的啊。赵军颖牧师他过去是一个知识分子，他1930年1月在记者文牧师的布道会上被圣灵感动信主了，他把自己奉献给主。他一直在做什么工作？做大学生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做重庆的后方的大学生工作，据说赵牧师的布道会里边有40000个中国的大学生信耶稣。在那个时候，那时候中国的基督徒100多万呢，赵牧师带领40000多个大学生信耶稣，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歌。这是他后来离开了大陆，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创立新加坡神学院的时候，他写了这首诗歌。我现在是新加坡神学院的学生，我在那里读我的博士课程的时候，我每当想到赵俊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都很感谢主。好，我们来一起来学唱这首诗歌《主若是》。归我，我叫生命一片，主与我心心相印，紧紧地一海结连，任凭是风狂雨暴，同甘苦，朝夕相见。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主若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乐，飘摇着高声歌唱，像一只晨鸟轻歌，主与我似唱比和，心灵间迫切美好。主若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乐。我若是冷若冰霜，主就是冬日太阳。他若轻施加大爱，感动我铁石心肠，他愿我融为溪水，直流到主爱海洋。我若是冷若冰霜，主就是冬日太阳。我若是一块荒地，主就是及时甘霖，他的恩沛然下降，滋润我干渴的心。我不在百战土地，开花结果扎根深。我若是
一片荒地，这就是几十公里。
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创造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给我们聪明智慧和才干，还有你给我们恩赐。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对你说，主啊，你若是玫瑰一朵，我们就是绿叶一片，让我们的生命紧紧连在你的生命中。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来复兴你的儿女们，复兴你的教会，主，让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看到，主啊，你要奖赏我们，让我们成为五千两银子的仆人和两千两银子的仆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火热地服侍你，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让我们得到你全然的救恩，赞美你，哈利路亚。如果我们这里还有没有信耶稣的，你今天有感动说，主啊，我要成为那一片绿叶，我要跟你的生命紧紧的相连。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请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如果你过去的服事，你说你没有成为一个五千两银子的仆人，你埋藏了那个零银子的话，你今天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要再次复兴自己，求你来使用我，就从今天开始。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再唱诗歌的时候，请你们举手弟兄姊妹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祝福。我明年啊，这个礼拜我要去新加坡布道和学习，所以我们要为你们祝福，要把五月的事工完全的仰望主，与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再唱诗歌，举手到前面来，哈利路亚。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请到前面来。主与我心心相印，到前面来，请到前面来，哈利路亚，请到前面来。如果你说，主啊，你使用我，大大的使用我，让我不要有惧怕，让我服侍你的大有能力，到前面来为你祷告，哈利路亚。
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主若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乐，飘摇着高声欢唱，像一只晨鸟轻歌，主与我磁场比合，心灵间默契配合。主若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乐。
让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都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把我们自己交给主，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把我们的团契小组交给主，也把我们的家庭交给主，把我们的儿女交给主，因为相信主耶稣，他的爱永远的就在我们身边，就像天上的雨一样降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哦，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哦，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若是冷若冰霜，主你就是冬日的太阳。哈利路亚，主啊，让你的大爱浇灌在我的心里边，成为我生命的祝福。哦，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我若是冷若冰霜，主就是冬日太阳。我若起世家带，心中若也是心肠，但愿我融为溪水，等到主爱海洋。我若是冷若冰霜，终究是冬日太 江，滋润我干渴的心。我不在百战土地开花结果扎根深，我若是一片荒地，做就是几十甘霖。我若是一片荒地，做就是几十甘霖。
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是一块荒地，主你就是及时的甘霖，来松软我们的心，除掉我们心里的刚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施加的大爱和大恩，让我们今天把自己的生命家庭全仰望你，把我们的才能智慧恩赐全交给你，求你来使用。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纪念我们的服事，纪念我们手中的工作，都有你的圣灵来引导，有你生命的建立。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我们也把刚才举手信主的弟兄姊妹仰望你，请你来保守他们一生跟随你，被你所用。有一天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要得到那属天的奖赏。我们听到主你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哈利路亚，我们跟你一同作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请坐，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主耶稣。